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好，我们今天要看十二章的第三节到第八节。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其实是跟前面第一节、第二节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我们就要问，这一段三到八节跟前面第一节、第二节之间有什么关联，跟前文之间有什么关联？看的时候哈，把它，就是说把它看得比较跟，当然绝对是跟，就是说这个紧邻的前文之间有很紧密的关系，但是你看一看真正连接的那个点是在哪里，就是到底是跟前面第一节啊第二节哪一个特殊的一方面连接在一起。不过前面那个侍奉，我们上次讲说我们是把它翻成是敬拜哈、你注意第三节，第三节在说什么？查验，嘿，跟心意更新有关系哈。所以我们复习一下第一节、第二节。第一节当然最主要那个劝勉本身是说，我们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啊。那当然这是一个属灵的敬拜，我们就不要解释。可是怎么可以做到把自己成为一个活祭献上给神，成为一个敬拜呢？那我们就是要有消极跟积极两方面来做。消极的就是不要效法这世界，那我们说那意思就是说不要被这个世界挤压变成这个世界的样式。因为我们虽然已经进入新的世代，弥赛亚的世代，我们已经不活在旧的世代里面，可是我们还活在这个旧世代的当中。因为旧的世代还没有过去啊，现在是新的世代跟旧的世代两个世代同时并存，所以我们还是会受旧的世代的影响，我们也还活在这个肉身的里面，以至于保罗首先叫我们说，消极的来说，我们一定要抵挡这个世界，这个旧的世代。因为我们说这个 this age 是一个世代，而不是这个我们中文翻成世界，有点让我们误以为是现在活的这个世界，其实是 this age 啊。那这个世代是一个在这个旧的世代的罪的权势之下，所以呢它仍然对我们有影响，而我们就必须要抵挡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影响，我们不要被它的压力就挤压变成这个世界的模式啊，这是消极的。可是积极的呢，我们要让神来改变我们。但是神怎么样来改变我们呢？我们首先思想的方式要被更新，那圣灵就要来更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想被更新，我们就会活出生活的改变啊。这个生活的改变就是把自己好像一个活祭献给神。那所以我们上次就讲到我们的思想的更新，思想的方式被圣灵来改变，就使我们的生活，我们就可以查验神的旨意，然后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不同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就可以被改变啊。那所以今天这第十二章第三节的开始有一个介系词，我们中文圣经没有把它翻出来，他说因为 for， 英文就是 for 啊，因为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所以这个因为就表示这个后面三到八节跟前面的第二节之间就有一个很紧密的连接。既然叫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要被更新变化来查验神的旨啊，心意要被更新查验神的旨意，使我们能够变化。他说因为啊，那所以在十二章的三到八节，保罗是给我们举出一个具体的例子，怎么样在思想被更新之后会活出一个新的生活。所以在三到八节他举出一个思想被更新以后可以活出新的生活的一个具体的例子，一个具体的例子啊。那所以我们 就这个思想被更新，他举的这个具体的例子是什么呢？第三节就讲到我们要怎么来看我们自己。啊，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啊，必须要被更新。如果对我自我的认识没有被更新，我的生活就是活出像以前那种自我中心的生活。所以我怎么样来衡量我自己？我怎么样认识我是谁？认识我的恩赐等等，就使我可以在对自我的这个形象、自我的价值有一个合适的看法。所以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可以有一个正确、有一个平衡、合乎中道的看见。那对我有这个正确的认识，我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就可以活出一个改变的生活。所以在这一段他就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来给我们讲解思想被更新以后就带出一个改变的生活，他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好，所以第二个问题，我们就来把这一段再把它细分成小段，第三到八节我们再把它细分成小段，这样子我们就比较知道他的思想是怎么样来发展的。所以我们看，我们把这个三到八节分成小段，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三节，这第三节是主要的命令。这个命令，我们把第三节内容把它 summary 哈，简单来说，这个命令本身就是你们基督徒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所以这是第三节的主要的命令。那然后接下来第四节到第五节，保罗就用我们人类身体的做一个比喻，我们人的身体做比喻来说明，在基督的团体中同时具有合一和多元化，或者换一个说法，基督的团体你可以说教会啊。保罗用我们的身体做比喻来说明，在教会里面同时具有合一，就是 unity， 而且同时有多元化，就是 diversity。一方面我们是有 unity， 但是同时又有 diversity， 这是四到五节。然后六到八节他就用恩赐来说明在合一中的多元化，用恩赐来说明在合一中的这个多元化。好，那这是我们把这个段这一段分成这样小段落，我们就可以比较明白他的思想是怎么样发展。那我们就来看第三个问题，保罗提出什么劝勉或命令？在第三节，保罗提出什么劝勉或者是命令？那刚刚我们已经说了，那个劝勉本身就是说不要看自，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啊，这是他那个劝勉。好，那但是我们一步一步来看，首先保罗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保罗凭着所赐他的恩。所赐给他的恩是什么？在这里他所谓的所赐给我的恩是指什么？保罗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所以这里他所谓的赐给他的恩是指什么？他的恩赐，是不是啊？对，使徒，这主要是强调神呼召他做使徒，因为他说我凭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啊，所以这个所赐给他的恩，这里保罗所指的是他蒙召做使徒。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恩典的一个特殊的彰显，特别的彰显，呼召他做使徒，这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恩典啊，蒙召做使徒。所以保罗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因此他以这个做基础，他说我来对你们个人说，以至于他这里的说是一种具有权柄的要求，就跟第一节我们提到神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啊，那里我们说那个劝勉本身也是一种具有权柄的劝勉。不过当然那个具有权柄，一方面是他有使徒的权柄，一方面他也是跟他们一样是主内的弟兄，所以那个带着权柄的劝勉不是完全那种以主管 来对下属的那种权柄啊，他是以神的权柄来向他们劝勉，而他自己跟他们也是属于弟兄跟姊妹。好，但是在这里其实是一样的意思，所以他是凭着神给他使徒的这个职分，在这个神的权柄之下，他有这样以下的要求。所以这个我说是一个具有权柄的要求。那么而且他这个说是对谁说呢？是对你们个人说，也就是对罗马教会中每一个基督徒说，是对每一个人说的，不是只对某一些人说。那接下来就是他的命令。那在看他的命令本身之前，我们要先看在他这个命令里面，他特别用了一个动词，这个动词一共出现过四次，可惜我们中文没办法翻出来，连英文都很难翻啊。这个动词就是 think 想思想啊，所以呢不要看自己，是 do not think yourself。 我们中文就没办法把那个字翻出来，不过我们中文的意思是对哈，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Do not think yourself highly than you should think。 所以它就是这个动词哈，出现四次，不要看自己所当看，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的看。所以如果我用看来讲，就是有四个啊。那所以就强调这个思想，就你怎么思考。所以为什么我说这是跟思想心意的更新有关啊？ Don't think yourself， 这是一个心意的更新啊。但是这个思想这个字，或者思考这个字，在这里的意思不是着重在强调那个思考的过程，不是强调说哦你在那边运用你的理性在思考的过程，而是强调你思考的方向，或者说我们看事情的方式。所以这里我们中文圣经说翻译成不要看你自己，意思是很十分的正确啊。你思考的方向就是说你怎么来看你自己，你思考的方法方式，或者说思考的方向，你看事情的方法，你怎么来看你自己啊，看事情的方式或者思考的方向。所以我们中文保罗我们这里就翻成说不要看你自己，也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来看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的方式当如何啊。好，那这个命令呢分成负面跟正面。负面的是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那保罗叫我们不要看自己所当过于看自己所当看的，主要是因为我们人类的倾向是倾向于看自己过高啊。当然有少数人我们说好像是有自卑的心理，但是呢大部分人是看自己过高，不是看自己过低。那即使是自卑，说实在你如果追根究底也是把自己看得很大。因为你为什么会自卑，你就会觉得说因为别人看不起你啊，或者是什么，可是所以基本上你那个你还是很大的啊。所以我们都是倾向于看自己过高，所以保罗就叫我们不要看我们过于所当看，所以他是 highly 啊 higher， 或者说比我们应该看的还要超过啊。好，那正面的命令呢，我们刚刚说了是要看自己看的合乎中道啊。那看自己合乎中道，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正确的来看，要合适的来看。以正确跟合适的想法来看我们自己。那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前，或者说现在所有的非基督徒看自己呢，都是以充满自我中心的思想来看自己。我们在信主以前，或者现在那些非基督徒都属于这一类。其实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还活在肉身里面，基本上我们还是常常用很充满自我中心的想法来看自己啊。但是呢我们现在我们的看自己的方式要被更新， 我们的这个思想看自己的方式要被更新，我们要用很客观很真实的很实际的来看我们自己，要很客观很实际的来看我们自己，也就是要正确跟合适的来看。所以保罗说你们基督徒要这样客观的正确的来看你们自己。那我们要有客观而且正确的对自己的这种看法，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来衡量。你要怎么看？我们以前是活在自我中心，所以我用自我中心的完全自我中心的这种思想来看我自己，所以我会把我自己看得过高。那现在我的思想被更新，我就必须要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按这个客观的标准来看，我才可以有一个正确跟客观的合适的看见啊。那这个客观的标准是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说，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啊。那我要把它按原文直接翻译一下，这个标准是神所给个人一个信心的度量。我们中文翻成大小已经是解释了，已经是一种解释了。神给我们个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a measure of faith 啊，英文是 a measure of faith， 就是一个信心的度量，一个信心的度量啊。那我们知道 measure 度量这个字可以指我把一个东西量一量，量出有多大有多小，那个量出来的大小啊，这个度量可以指量出来的大小。这个度量也可以指我去量的那个器具或者那个器皿啊，譬如说升斗，这个也是 measure 啊。所以一个可以说我量出的大小是一种 measure， 是一个度量。那这是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所以我们中文圣经又翻成信心的大小了啊。但是另外一个度量可能的含义是指我用一个东西来量，那我用一个东西来量，也就是说这个标准是什么，这个标准是什么啊？我用升用斗来量，这是有一个标准在那里。好，那从这两方面这个度量可以包含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到这句话可能有两个解释。一个解释呢，就是我们中文圣经这样的翻译，神赐给我们个人有信心的大小啊，因为他把这个 measure 翻成量出来有大有小啊。那所以呢，从接下来讲到恩赐来看，那这样我们可以解释说，神分给每个人有不同分量的信心啊。从接下来恩赐讲到恩赐来看，因为恩赐各有不同，所以这个度量，神给每个人有一个信心的度量，把它解释成量出来有多大多小，那就是说神给每一个人的信心有一个不同的分量，神给我们每个人的信心有不同的分量。所以有人神给他大的信心，多的分量的信心，有人神给他少的分量的信心。但是我刚刚说是以恩赐，因为上下文恩赐，所以所谓给他多的分量的信心，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很有恩赐啊。那如果神给他少的分量的信心，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他不是那么有恩赐啊。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来看，那这就表示说神赐给一些人比较大量的信心，那这些人他就很有恩赐；神赐给另外一些人比较小量的信心，那也就是说这个人他就比较没有那么啊，不是那么有恩赐。那么不过呢，保罗要我们按着这个来看自己，那意思就是说我要了解神给我的恩赐是什么，那然后我就用这个神给我的恩赐来衡量我自己，来看我自己啊。那我要认识我的恩赐是什么，然后我就可以参与适合我的恩赐的侍奉。那这个是如果把这个信心成为大小来解释的话，那这也是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这个解释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在保罗书信里面，信心这个字从来没有做这种用法， 就从来没有用来指恩赐啊。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信心这个字没有用来指恩赐，所以可以说有信心的大量跟信心的少量啊。好，那所以呢，第二种可能的解释就是量度的那个所用的器皿，换句话说就是量度有个标准啊。那这从这个方面来解释的话，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信心的度量，意思就是说神赐给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这个标准就是信心。好，神赐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衡量的标准，这个衡量的标准就是信心。那所谓的信心是什么呢？不是我们个人信主的那个信啊，这个好像我相信那个相信，在圣经里面常常的 faith 是什么？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个道，啊，或者说基督徒的基要的真理，或者基要的基督徒真理，或者说基要的基督徒教训，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基要真理。我们说的简单一点，所以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衡量的标准，这个衡量的标准就是信心。而这个信心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基要的真理，或者说我们基督徒信仰的基本的真理。好，那这样子来看，神给每个人的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有一样的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信心。那我们就应当用我们信仰的这个真理来衡量我们自己，用这个做标准来看我们自己。那所以换句话说，我们都应该很小心的用福音的真理以及福音真理的要求来衡量我们自己，用福音的真理跟福音的真理的要求做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那我们知道福音的真理最基本的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这钉十字架的基督所启示的同时启示神的审判和神的怜悯啊。我们每次讲钉十字架基督，有时候我们常常太过于只着重在神的恩典跟神的怜悯这边，我们忽略了神的审判这一部分。十字架同时启示神的审判跟神的怜悯，神的审判加在基督的身上，而神借着基督担当我们的罪，向我们施怜悯啊，所以这个十字架同时显明这两方面。那所以我们就要在这样子的标准之下来看我们自己。换句话说，我们要认识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不配得神任何的恩典，我们本来应当承受的是神的审判，而现在神的恩典使他的儿子来担当我们的罪，这是神向我们所施的怜悯啊。我就是举这样一个例子。那譬如说，那么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他就把我们从律法之下拯救出来，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就在恩典之下。这是第六章罗马书我们查的时候，所以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那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就可以犯罪吗？就可以继续活在罪中吗？罗马书第六章说断乎不可啊。换句话说，基督拯救我们从律法之下拯救出来，活在恩典之下，不是让我们可以继续活在罪里面。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我们要用这个真理来看我们自己，来衡量我们自己啊。我们不应该仍然活在罪中，我们不应该还是过这个以前不信的时候那种放纵私欲的一种生活等等。所以就是说，我们要用这个福音的真理跟福音真理的要求做一个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所以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看我们自己看得合适，才能够客观的来认识我们自己。那这是保罗他首先给我们的一个命令。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四节第五节，他就用一个身体的比喻，用我们人类的身体的比喻，他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什么真理。 第四节是那个比喻，第五节他就把这个比喻做一个应用，来说明什么真理。那刚刚其实我们已经把答案说了，他用这个身体比喻来说明什么真理？
多元，一个教会的多元跟单元跟合一。
对，基督徒的团体同时是合一，但是也是多元化啊，或者说教会同时具有合一跟多元化。好，那我们看保罗他怎么讲。他说我们人一个身体上，我们的身体有一个，我们这一个身体有好多的肢体，而这些肢体都不具有相同的用处。所以保罗就用这个我们身体的比喻，他就应用在这个我们这些基督徒身上。他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啊，我们信了福音，我们这许多人，我们就在基督里就成为一个身体，我们都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那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是互相做肢体，互相做肢体。这里就强调一件事，我们彼此是互相需要的，而且是不可分的。我们是互相做肢体，我们啊是不可分的。所以我们看到在保罗用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是从合一做基础，因为他说我们一个身体啊，他是从合一来做出发点。从合一做出发点，他谈到虽然我们是合一的，可是我们必须认识在这个合一的里面，我们彼此之间是有多元化。一个健康的身体里面是有健康的，有不同的肢体，每一个肢体的功用不一样啊，这有多元化。那而我们这些肢体彼此是互相依赖的，不可分。那么一个身体要正常的作用，就没有一个肢体是可以缺少的，不可以缺一样啊。一个身体要正常的发生作用，每一个肢体都是必须的。所以呢，在基督里的人都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那这是一个身体，我们是合一的。但是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所以我们各自是不同的肢体。而我们虽然有不同的恩赐，我们各自是不同的肢体，我们却是彼此需要，不可分的。这个基督的身体要正常的作用，就我们每一个肢体都不可以缺少，都是必须的啊。那这是保罗用这个比喻来说明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是有合一跟多元化。但是他怎么样用这个比喻来支持他前面说的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看自己合乎中道。这个比喻怎么样来支持上面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要看自己合乎中道？我们已经说看自己合乎中道，
每一个肢体要发挥它自己的功能，
每一个肢体要发挥它自己功能，然后呢？
互相合作。
互相合作，那这样子，怎么样可以使我们不会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信心的
就。信心的那是另外一个，刚刚一个标准啊，现在他提另外一方面。
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功能，都是不可缺的。
对，都是不可缺的。
我是想，假如这个肢体能做鼻子，就自己不要去做眼睛，是不是这个意思
？OK， 他主要还不是强调这个，因为强调做鼻子、眼睛，还是会有些眼睛会觉得很骄傲，你没有我，你就不可以啊。那所以他用这个比喻来帮助我们看，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啊。他是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呢？我们虽然知道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可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我们就很容易落入一个试探，这个试探就会觉得自己的恩赐是比较重要。好，那而应该这样说哈，首先是先彼此比较啊，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所以第一个我们就会落入首先那个试探，就是我们就比来比去，你有这个我有那个，然后我有的你没有，我们就开始比较。一旦我们一开始比较，我们就会落入一种错误的骄傲里面， 啊。那哥林多教会就是这个问题，哥林多教会是很有恩赐的教会，保罗说你们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可是哥林多教会的人就是在一些恩赐上就骄傲，就存着骄傲。那从罗马书不，从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是把说方言的恩赐高举，所以那些有说方言的恩赐的人，他们就觉得自己是有一些神秘的经验啊，所以他们是特别属灵。所以保罗就要来也一样的在哥林多前书用身体的比喻来讲到关于恩赐，来纠正他们这种错误啊。那所以我们正确的认识恩赐，是恩赐是一个身体上的各个不同的肢体，而这个各个不同肢体是彼此互相需要的，同时身体要正常的作用，没有一样是可以少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认识的时候呢，你就不会看你自己过高。为什么我会觉得我有这个恩赐别人没有，我会有这个骄傲呢？表示说我可以不需要别人，我现在能够说方言了，我现在很好像是很超越这些人啊。可是如果我知道我跟人是彼此需要的，我今天也许有教导的恩赐，可是我不能少了那个在教会做最卑微的侍奉，可能只是扫地的人。教会要正常的来做作用的时候，不是只有你教导的人高高在上，那个在做很多服务的这些人，他们也是一样是不可少的。所以呢，在身体里面，这些肢体是互相需要，是不可分，而且身体要正常的作用，就没有一个是可以少的。啊，那如果我们有这种认识，我们才不至于看自己过于所当看，以为我的恩赐是超越别人，没有一样恩赐是可以脱离别人的。我也需要别人的服侍，教会里面不能全部都只有能讲道的人，大家都只能讲道，那这教会很可怕是不是？好，所以我要知道我是需要别人，而且我这个教会这个身体要发挥功能，那个最微小的都是不可以少的，少了它就不行了，这个教会就不能够正常的运用正常的作用了啊。所以这样子我们认识自己，从这样的角度来认识自己的恩赐，来适当的使用自己的恩赐，那我就不至于看自己过高，我就可以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啊。所以其实保罗要我们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他提供两方面，一方面是他给我们一个信心基要的真理做一个标准，从这个来看自己；另外一方面，他提到在用身体的比喻来讲论教会的恩来讲论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恩赐。那我从身体这个角度来认识恩赐，我就可以怎么样？可以正确的来认识我自己。好，那这是他为什么就提出恩赐，他还是在帮助这个罗马教会的人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那接下来保罗说我们的恩赐是从哪里来的？从神来的哈。这第六节说按我们所得的，这里是被动式，当然他没有说从哪里得，但是我们很清楚我们得是从神得，所以这恩赐是从神而来。那什么是恩赐呢？恩赐是神所赐的能力，使我们以某一个特殊的方式来服侍基督的团体。神所赐的能力，恩赐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能力，当然这个能力是神从神来的，而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用某一个特殊的方式来服侍基督的团体，或者说在教会里面服侍这个基督的身体啊。我们每一个人从神得到能力，我们以某一种特殊的方式来服侍这个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也帮助我们不至于看自己过高。既然恩赐是神所给的能力，而且神给这个能力 是叫我们服侍别人的，服侍基督，服侍别人，所以我们就不至于把自己看得过高。我们要有这个认识，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来服侍神，服彼此服侍啊。而这个恩赐是神给的，这个能力是神给的，使我们可以在某一个特殊的方面来服侍。好，那每一个恩赐是否相同？
不同，
不同啊。这里说得很清楚，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那就好像一个身体上肢体是不同，有不同的肢体。好，那接下来呢，保罗就列举了一些恩赐，所以我们就要看保罗列举哪些恩赐。但是在这里保罗不但列举这些恩赐，保罗还把应当如何使用这些恩赐来做一个说明。我们看到保罗在其他地方也会提到一些恩赐，那些时候他通常就是把恩赐列出来，但是在这里他不但列出恩赐，他还说明当怎样用这个恩赐啊。那我们看第一个恩赐是什么？啊，说预言。对啊，第一个恩赐就是说预言的恩赐。那什么是说预言的恩赐？英文就是 prophecy。 prophecy 在我们中文圣经其实就是说预言，没错啊。那在圣经的旧约里面，是谁通常来说预言？
先知
啊。那在旧约的先知说预言，我们要有一个观念，不是只是在说将来的事啊。旧约的先知说预言，意思说他们是替神发言，哎，替神发言，替神说话。神有什么话要对他的百姓说，他就启示。向先知启示，先知就把神要说的话借着他们的口向百姓传讲啊。那在旧约的先知跟新约的使徒，他们这种方式都是来传讲神的话，都是有绝对的权柄。为什么？为什么旧约的先知跟使徒当他们说替神说话都有绝对的权柄？
神直接启示，
神直接启示。这个 prophecy 的恩赐也是神启示的，也是神的一种启示。那为什么旧约的先知跟使徒有绝对权柄？因为他们都是蒙召的，他们是特别神选召来承担这个职分。那现在这个说预言的恩赐不需要蒙召，不需要蒙召，是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神如果给你有这个恩赐，你就有这个恩赐啊，就跟其他各样的恩赐是一样的啊。所以前面旧约的先知跟新约的使徒，因为是蒙召的，所以他们虽然替神说话，他们有绝对权柄。那我们看这个说预言的恩赐就不一样，但是要相类似的是，这个说预言的人，他是向教会宣布神所启示他的一些消息啊，或者说神所启示他的一些事实。所以这说预言的人是向教会宣布神所启示他的消息，目的是为了要造就教会。这里没有强调恩赐是造就教会，在哥林多前书就有说恩赐是要造就教会。所以这些有说预言恩赐的人，神他们把神所启示的消息说出来，来造就教会。所以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保罗说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说预言，如果神有给你什么启示的话。不过他说在一个聚会里面最多只能两三个人说，而且这两三个人说的时候，他说什么，其余的人就要慎思明辨。所以你就看到他们说的预言没有绝对的权柄，其余的人要慎思明辨啊。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九到三十节，慎思明辨意思就是说，因为他不是那种像使徒先知这样子蒙召的，所以虽然他把他从神得的启示的一些消息向教会宣讲的时候，他宣讲的时候有可能会掺杂他自己的一些见解等等之类，所以他说出来的话，我们听的人就要慎思明辨，我们需要去分辨。 那么这一些说预言的人所神启示给他们的消息通常包括哪些呢？有时候神是把一些有关将来的事启示借着他们说预言来告诉教会啊。那这在使徒行传十一章的第27、28节那里说，有一个先知，他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他预言耶路撒冷会有饥荒，这雅加布，啊，这种就是说预言讲将来的事。同时在使徒行传21章第10节到第11节，那是也是雅加布，他把保罗的皮带捆在自己身上，预言保罗到耶路撒冷啊要受害。所以这是所启示的这个消息，包括讲到关于将来的事，啊，但是比较多的多数的时候，这个说预言其实是针对现有的环境，他们有一个特殊的见识跟洞察力，他把这个特殊的见识跟洞察力，他所看见的，把它说出来，啊，针对现有的环境，能够有特殊的洞察力，然后把它说出来，啊，譬如说。你现在看灵恩派，他们就要操练这种。他早上他们聚会，那个领会的人就说：“今天神启示我，在你们当中有人，他犯了奸淫的罪。”啊，就是说针对现有的环境，他好像有一个特殊的洞察力，他就把它说出来。啊，但是这个我们就要怎么样？慎思明辨，啊，就要慎思明辨，这不是有绝对的权利。但是现在灵恩派在强调这种说预言的恩赐，他们把说预言当成有绝对的权柄，这是非常危险的，啊，那而且他们变成要每一个人都要说方言，每一个人都要说预言啊，这个也是不合乎这个圣经的。那我刚刚已经说了，哥林多前书说一个聚会顶多两三个人说，而且要按着次序说啊，那听的人也要分辨，那这些是正确的一个态度来看这个说预言的恩赐。那如果有人有说预言的恩赐，保罗说怎么来运用这个恩赐呢？他说要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那这个信心的程度哈，我们用英文讲是 analogy of faith， 信心的类比，信心的类比，要照着信心 analogy of faith， 就是要照着像信心来说，跟信心类比啊来说。那什么叫做按着信心的类比？换句话说，要跟信心一致，要跟信心一致啊。因为啊，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种说预言的恩赐如果没有加以控制是非常危险的。就像我刚刚说的啊，我们会说啊，现在圣灵启示我什么我就说了。那在台湾有一个这个圣灵学校，他们就是说这个现在是圣灵的时代，所以我们凡事要听从圣灵的启示。那圣经是2000年前的著作，已经过时了，所以呢圣经要把它烧掉，这是台湾圣灵学校。那所以他们也是因为追求这种灵恩，他们也就操练这种说预言。那我就看到一个报道，有一个母亲，他就把他的儿子杀了。他说因为圣灵启示我，要我把我的儿子杀掉。好，那所以我只是举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这种说预言如果没有控制就是非常的危险。所以保罗就劝勉说，如果你有说预言的恩赐，你要照着信心的类比，也就是说要跟信心一致，你所说的预言要跟信心一致。这个信心跟我们前面第三节那个信心是一样的，就是这个真理，这基督徒的真理啊，你所说的预言要跟基督徒的真理一致，要按着信心说。很多人去追求，非常多人追求，所以这就是末世迷惑人、撒旦迷惑人的工作。我们看见这个真理的重要性，他们被迷惑，他们说现在是圣灵的时代，什么都要跟随圣灵的启示。所以呢，他就把圣经丢弃。
这个圣灵学校有没有一个名字？
他就叫圣灵学校。
没有特殊名称。
他有一个那个校长哈，就是那个头头，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那个陈明慧就是跟他，
哎呀呀，
这个校长叫什么？
我忘了他的名字，不是，是名不经传的名字，不是那种响当当的。
他不是一个教会的牧师吧？
他是从新加坡来的。
哇，走过神学院，是念神学院。
他有没有念神学院我不知道，但是念不念神学院都没有用，华神也很多学生跟着他去。反正我们的私欲，我们的私欲，是我们的私欲，就会使我们
奇奇怪怪的。
这个怎么讲？不爱慕真理，不爱慕真理，神就给我们一个生发错谬的心。这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讲到敌基督，为什么有很多人会跟随敌基督？神说他们既然不爱慕真理，神就给他们生发错误的心，就已经是一种审判。好。所以我们有说预言恩赐的人，我们就要所说的必须要跟基督徒的真理或者基督徒的教训没有冲突啊，所说的这个启示必须跟基督徒的真理基督徒的教训没有冲突。所以这保罗劝勉说，你们有这个恩赐，你们要怎么来运用，你们说的启示必须要符合基督徒的真理。那第二种恩赐是什么？执事啊，这个执事这个字啊，直接翻译就是 service， 就是服侍的意思啊，服侍的意思。那这个字可以很一般性的指各种基督徒的服侍的工作，各种基督徒的服侍的工作。那么当然有人说，所以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被呼召来服侍基督，并且彼此服侍啊。不过我后来回家，昨天我教完回家想，这个服侍 service， 我想可以比较是指教会里面的服务的工作，譬如说教会里面有人煮饭食啊，或者说这个开交通车啊、打扫啊这一类比较服务的这一方面啊。那但是呢，这个保罗他在其他每一项恩赐列举的时候，每一种恩赐都是有特殊性，都有特殊性。像我们刚刚说预言的恩赐啊，所以这个执事的恩赐可以比较一般性的指所有的服事，可是也很可能在这里保罗是比较特殊的指某一方面，就是担任执事的这个职分，所以我们中文就翻成做执事。因为这个执事这个字 deacon 本身就是 service 的意思，就是仆人的意思，就是仆人的服侍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因为保罗这里列举恩赐，他都是比较好像比较每一项都是有特殊性啊，所以很可能这里是指专指一个人他有担任执事这个职位的恩赐。那担任执事这个职位的侍奉是什么样的一种侍奉呢？从《使徒行传》第六章来看，在《使徒行传》第六章，那时候说希利尼话的人的犹太人就向使徒抱怨，因为他们的寡妇在每天的供给上被忽略了。于是呢，这个使徒就说，我们应当以祈祷传道为念，所以要从你们当中选一些人专门来做这个供给饭食啊。所以呢，这个执事从使徒行传第六章来看，这个执事就是为教会物质上的需要来做安排做供应啊，是物质上的需要。当然这个教会包括教会里面各样的人，那在使徒行传是一些寡妇，因为第一世纪的妇女不能出去工作，所以寡妇他们的生活要维持生活就会有困难，因此教会要照顾寡妇。不过保罗也说，寡妇如果有自己亲人，亲人要首先尽这个供养的责任，那有没有亲人的真寡妇，教会就要照顾啊。好，所以是为教会物质上的需要做安排和供应，这是这里所谓的执事啊。那所以我们今天看教会里面的做执事，其实基本上真的执事应该是做这种比较事务性的啊，针对教会物质上需要来供应来安排做这方面的。 不过我们现代教会的执事就有一点点取代长老的那个功能了，
自己看得太高了，
对，所以这个我们当然真是现代的一些发展。好，那保罗说如果做执事，他劝勉这些有做执事的恩赐的人当怎么样来运用他的恩赐呢？他说就当执事。好，我们中文加一个专一，其实原来没有专一哈，就当执事。那保罗的意思是说，你有某种恩赐，你就要按着这个恩赐的特质来侍奉。那执事这个恩赐的特质就是什么？是服务啊，就是一个仆人的侍奉。所以呢，我们有这个恩赐来担任执事这个职位，不是叫我们因此骄傲自高，乃是要按这个职分的特质，以牺牲啊，以这个从心里面忠心的服务来担任这个侍奉啊，要以忠心跟牺牲的服务来担任这个侍奉。所以保罗说，你如果有做执事恩赐，你就当执事，你就要好好的按照这个恩赐具有的真正的性质来使用这个恩赐啊。但是当然保罗也可能还有另一层的意思，就是我们中文翻译的也很可能，你有执事你就当执事，意思就是说你就专一在执事的侍奉上。因为呢，我们今天的教会确实有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的恩赐是什么，我就去我恩赐以外的侍奉参与啊，或者我即使知道我有什么恩赐，但是哎呀，他这个某一个侍奉有需要，人家一直叫我不好意思，我就去参与那个侍奉啊。所以这里说专一也是可能保罗具有这个含义，但是我们可以把它两个含义啊合并在一起啊。如果我们只用中文，我们就只有其中的一部分了。其实它应该是你执事就当执事，你就按你这个恩赐的本质来侍奉。但是同时也是说，我们就不要在我恩赐以外的那个侍奉岗位上来参与侍奉，我就要用我的恩赐来做合适参与合适的侍奉。啊，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去邀请人来侍奉啊，我们就是真是没有在遵守神的话，因为我们就是有一个侍奉的需要，我们就到处找人啊。我们其实我们当然是应当去邀请别人，但是我想我们确实要做一件事，我们要先问你晓不晓你的恩赐是什么，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恩赐，如果你知道你有这个恩赐，我可不可以邀请你为此祷告，你来参与我们这个侍奉。那当然今天还有一个问题，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恩赐所以呢也是这个缘故，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
十项全能
我们就是这样子不分不明就里，反正有需要就抓人那人呢也是啊，好吧，有这个需要我就来参加哈。那如果我们还不明白自己的恩赐，当然我们可以为这个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明白他给我们什么样的恩赐。然后呢，我在祷告的同时，我也可以实际的按着有一些侍奉的需要，我去参与。不过我参与的时候，不是进去就出不来了啊。如果我去参与，我发现我真的是没有这个恩赐，那我就要很诚实的告诉那个弟兄负责的弟兄姊妹说，我是正在寻找我自己的恩赐，所以我愿意来尝试这个侍奉，可是我现在发现这真不是我的恩赐，所以呢对不起啊，我可能到譬如说我到这个月底或者说到这一季完，我就不要再参与这个侍奉，那也许我们就可以再尝试另外一个侍奉啊。那我们总是可以借着祷告，也借着实际的去尝试，我们可以明白我到底有什么恩赐。
恩赐可不可以求来的？
可以求，可是不一定有，因为神随己意分给我们，所以你可以求，可是求了你不要强求，因为恩赐是要服侍教会，所以如果你看到你想要某一个恩赐，显然是你看到教会有这个需要， 所以你求了，神可能不给你，神给别人来供应教会这方面的需要，可是你不要强求是非你不可。好，所以为什么保罗说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还是要从这个身体来看，才不会过于自高。好，那然后我们看下面一个恩赐，下面一个是什么恩赐？
教导。
教导啊，那教导的恩赐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把教导的恩赐跟有口才划等号，谁有口才谁就有教导的恩赐，错错错错啊！那什么人有教导恩赐？教导恩赐是他能够把福音的真理传递，而且持守维护。好，那因为呢，福音的真理在历世历代的教会是怎么样被保存下来，就是借着教导的恩赐。那因此今天有教导的恩赐的人，他是要把福音的真理传递，这个传递当然不是只是讲给人听，不是像我们今天所想我讲一遍，这个传递当然要解释，对不对？要把这正义讲解，但是呢同时持守维护啊。所以保罗就劝提摩太，因为以弗所教会有异端进来，所以保罗就劝提摩太，你要持守这个真理，你要将你从我所学的交托给那忠心能教导人的人。好，那所以呢，教导的恩赐的人要研读神的话，当然这是绝对需要的，但是同时也要植根于教会的传统。我这里说的教会传统，不是指我们教会传统每个月都有一次圣餐，他们教会的传统是每个礼拜有圣餐，不是这个。这个教会的传统是从教会的历史的发展所流传下来的、保存下来的这个真理的所维护的这个真理。譬如说马丁路德改教，啊，那时候教会已经走偏差了，要卖赎罪券啊来赎罪，要向神父告解来赎罪，所以马丁路德就说人人都是祭司，每个人都可以到神面前因信称义。 OK， 那这就是教会的传统。所以教会的历史的发展过程就使我们看见这个福音的真理怎么样被持守被维护到今天。所以我们做教导的工作，一方面我们要研读神的话，但一方面我们要扎根在教会的传统，也就是这整个教会历史的传统里面。我们因为教会的历史就使得很多的错误，你知道历史历代都有很多异端的啊。那时候教会走偏差了，马丁路德他不是改教，他是 reform， 是归正啊， reform 归正，回到正路上。那所以这是有教导的恩赐。所以呢，我们有教导恩赐的人要研读神的话，而且扎根在教会的传统，这样子来引导整个教会的团体进入真理，啊，这样子来引导整个教会的团体进入真理，而且呢，持守这个真理，不要陷在错误的里面，啊，所以我们晓得有教导的恩赐的人，必须在真理上他很清楚可以维护真理，不是只是有口才，所以我想今天真是很大的误导。我们请讲员，我们是看口才，我们其实真的是要请那些在真理上能够把神的话按着正义给我们讲解，而且能够维护持守这个真理，帮助我们不陷在错误的里面，使我们可以 follow 继续教会的这个传统来维护这个福音的真理啊。所以这个有教导的恩赐的人是属于这样子。那所以有这样恩赐的人当怎么来用他们的恩赐呢？保罗说就当教导啊，一样的，你就要专一的，要忠心的，要殷勤的啊来教导。那当然按着这个恩赐的这个性质来做，当然教导本身就是刚刚我们所解释的哈。好，所以为什么保罗要提摩太说把他从保罗所学习的要交托给那忠心能教导人的人，啊，这就是我们看见教导的恩赐。那接下来第三个是什么？第四个什么恩赐？
劝化。
劝化啊， 这个劝化的恩赐，这个字劝化这个字包括好几方面的意义，包括鼓励 encourage、包括勉励以便安慰，就说你简单一点就是安慰、鼓励、安慰，还有呢劝勉，这个鼓励、安慰、劝勉等等都是包括在劝化。那鼓励、安慰、劝勉这方面的恩赐，劝化的恩赐可以在讲台上使用，也就是有些讲员他有这种恩赐，在讲台上传讲的时候他很可以鼓励、劝安慰或者劝勉啊，但也可以透过文字的写作，所以有一些人就是用透过文字的写作来用这个恩赐。不过这个恩赐可能最多的使用是这种个人的工作，个人的工作啊，就是我们一对一的个人工作。那这个包括譬如说我们去，就说我们去私下的对探访，我们去鼓励别人安慰或者劝勉。但是在这个保罗列这个恩赐的次序来看，这个劝化放在教导的恩赐的紧接着教导的恩赐很可能特别也是指向鼓励人活出福音的真理。这个鼓励不只是说哎呀我今天很沮丧啊，我需要别人来鼓励鼓励，那这个不需要基督徒也可以有这种或者说这种天生的力质哈，有些人也是天生这种个性很会做这，那因为他放在教导恩赐之后，可能特别指鼓励基督徒去活出福音的真理，这一方面的劝化哈。好，那如果你有这个恩赐的人，保罗说你就当劝化，所以同样你就专心的或者你就殷勤的来使用你这个劝化的恩赐。好，下面一个恩赐是什么？
施舍。
哎，这个施舍呢当然是把东西分享给别人啊，分享给别人，但是包括把教会整体的资源分给别人，譬如说我们教会的建筑物是一个教会的资源，有人来要借我们教会的场地啊，这是一方面。那教会我们教会有什么慈惠基金啊，是去帮助一些贫穷有需要的人，这种是教会整体的资源，把教会整体的资源分给别人，也包括把个人的资源跟别人分享，我自己私人的财物我跟别人分享啊，那这就是施舍的恩赐。那有施舍恩赐的人他说就当诚实，诚实这个字我们直接翻译是专一 singleness 啊，你有施舍的恩赐就当 singleness， 就当专一。那这个专一是指什么呢？是指单一的态度，是指心里面的心单一的一个态度。换句话说，我施舍我的动机必须是前后一致的啊，而且没有隐藏的动机，这是 singleness，专一单一的一个心态，存着前后一致的动机，而且没有任何隐藏的动机，我要这样子分享给别人的时候要这样子，没有隐藏的动机，这样子前后一致的动机，这样单一的态度来施舍。那同时这个专一的这个心态用在施舍的时候也进一步包括慷慨的意思啊，慷慨也是一种 singleness 啊，你就一味的给，对不对？慷慨就是一味的给，这叫慷慨啊。你有一点保留就是有吝啬了，就不是 singleness 啊。所以后来用在施舍也就有慷慨的意思。所以保罗就鼓励这些有施舍的恩赐的人，当他分享给别人的时候，要做得慷慨，要做得很直截了当，没有任何隐藏的动机。是出于完全前后一致的一个动机，这样子来施舍。好，那接下来一个恩赐呢就是治理。这个治理这个字哈，有人就做很多的讨论，他说前后好像施舍跟怜悯都是关于对人的帮助等等，但是我想 我们就不要花时间去详细的探讨那方面，我就把事实上大部分的这个圣经的注释书都一致认为这个恩赐本身，这个字本身啊，在这里比较适合是指有能力去领导，啊，有能力去领导，也就是能够做领袖来领导。就我们中文翻成治理，其实原来是 leadership， 啊，比较是 leadership， 就是有做领袖来领导的恩赐。那我们想在教会里面，确实有些人他们是比较有这种 leadership， 啊，他可以在一个侍奉来做这个整个负责的人。那当然大的教会有所谓的主任牧师，那主任牧师应该要有这个领导的恩赐啊，他能够领导。那保罗说你有这个治理的恩赐的呢就当殷勤啊，对不起，我还补充一下，那这种做领袖来领导呢啊，不仅是在教会，也是包括在家里面，就是说这不管你是在家里面做领袖领导，或者是在教会做领袖领导，都属于这一方面啊，就是不论在家或者在教会，啊，
在家都是不是都得是 husband 在做领导？
那个圣经不是这样解释的，那 husband 做头，在以弗所书的解释要在上下文来解释啊，因为以弗所书的解释。不要丢掉二十一节，你们个人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对，
这是那个 ground。OK， 在这个基础之下，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之下，它应用在基督徒的丈夫跟妻子的身上。因此，他说你们做妻子要顺服丈夫。原文做妻子要顺服丈夫呢，顺服是没有，所以他是 follow
二十一节
的动词把它引下来的啊。如同主，如同顺服主，那个顺服也是点点点没有的，这个顺服还是发了二十一节的动词下来。所以呢，我们做妻子的要存敬畏基督的心顺服我们的丈夫。那这个顺服用在人跟人的关系上的时候，是两个地位平等的人，其中一个主动自愿的把自己放在另外一个人下面，不是一种 hierarchy，不是一种权位阶级。我们对神的顺服是 no argument， 是绝对是权位的，神是有权柄，我们是在他的权柄之下必须顺服他。可是人跟人之间，教会的弟兄姊妹，包括夫妻啊，包括我们跟子女，包括主人跟仆人，这种的顺服都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换句话说，我们只要在不违反真理的原则，不违反神的旨意，敬畏基督的心这个大前提之下，只要不违反，我们都应该主动自愿把自己放在对方的下面啊。所以保罗就说，那你做妻子的你就应当这样顺服你的丈夫，如同顺服基督。那就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丈夫也是妻子的头。那么教会怎么顺服基督，做妻子的也要怎么样，凡事顺服丈夫。我们今天解就把它解成是一种权利，其实保罗是说你只要不违反这个基督，敬畏基督的大前提下，你就自动把自己放在丈夫的下面，而你这样的顺服必须是甘心乐意的，到一个地步，凡事，不是有些捡一些事情我愿意把自己放在丈夫下，捡一些事情我不愿意，我就还是要按我的意思去做啊。那就要像基督顺服教会那种的那种完全的主动的把你自己放在丈夫的下面啊。那反过来，这个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丈夫是妻子的头，基督怎么做头呢？接下来他就解释了，就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这个 headship 怎么来 define， 是接下来的 define。 基督怎么成为教会的头？基督是为我们舍己，他就取得了这个头的这个身份，是为教会舍己。所以做丈夫的怎么做头？要为妻子以基督舍己的爱来爱你的妻子来做头。 OK， 所以呢这个舍己的爱就跟顺服意义是
换汤不换药。什么叫舍己的爱？舍己的爱就是什么东西都不是考虑我自己，我愿意放下我自己。今天一个丈夫可能在另外一个城市有一个更好的工作机会，更高的职位，更好的薪水，可是他第一个不是考虑他自己，他先考虑他的妻子。我换这个环境，我的妻子他会不会觉得对他很有压力？好，他的感受是如何？我换了一个工作，他现在也许假设这个妻子在工作，哎呀，换到那里是不是他就会失去他的工作？对他会有什么影响？这就叫舍己的爱，来爱你的妻子，这样子来做头。OK， 换句话说，也是凡事，凡事把自己放在妻子的下面，一样的意思，懂我的意思吗？我的意思说，我们真的要这样按着正义来明白神的话，就不会是一种捆绑。
对，
这样子，我跟你说，大家都抢着要放在对方的下面去，这才是真正一个真正夫妻啊，最美满的夫妻生活。那种阶级式的，也许我们说好，我愿意顺服，哎呀，我愿意照神的话顺服。你somehow你会发现，你不能 resolve， 你不能 resolve， 不会真正 resolve 的呀。但是你正式明白神的话的时候，哎呀，做妻子真是甘心，我就是愿意主动的，我什么事情只要不违反神的旨意，我就什么事情，我就让我先生啊，我就尊重他。所以到最后33节是你们做妻子的要尊重你们的丈夫，你们丈夫要爱妻子，他是这样子来讲。 OK， 啊，所以对不起，这个 leadership 哈，所以在家里面那当然在家里面，我想有可能一个做妻子比较有 leadership， 我们来解释一下哈，可能他有比较有这个领导的恩赐，可是他可不可以有领导的恩赐又顺服丈夫呢？
可以，
你这样就明白圣经不会冲突。所以可不可以安利女牧师？可以，她可以做女牧师，可她做她丈夫的牧师，可是她可以在家里顺服她的丈夫。你正确的明白神的话，这是很自由，很自由。所以我们教会是有一个女牧师，她是我们教会，她的先生是在我们做女牧师，可她做她丈夫的牧师，可是她可以在家里顺服，正确的明白神的话，这是很自由，很自由。教会是有一个女牧师，她是我们教会，她的先生是在我们教会，等于是她的小羊，可是她真是在家，她顺服她的丈夫，她可以同时具有这两个身份，不会有矛盾。那好，下面一个是怜悯的恩赐，好，最后了。
您说那个字要
殷勤，啊，呀，殷勤就是殷勤 diligent 啊，就是要殷勤的用你的恩赐来管理、来引导、来治理啊。好，那怜悯人的这是怜悯的恩赐，是这些人对于别人的需要特别敏锐。我们知道有些人他真是很敏锐，看见别人的需要啊，对别人的需要特别敏锐，所以他就加以就会对别人照顾关心，提出照顾和关心。所以这种怜悯，因为通常怜悯是什么意思哈？这个字是看见别人的苦况，感同身受啊。怜悯呢是对于人受苦当中的人，他有感同身受，所以这种人他特别敏锐。对受苦的人他特别敏锐，他就会对他们的需要他就会提供关心跟照顾。所以在教会里面，像我们探访病人，生病的人是很苦，是 suffer 啊，受苦。还有呢，我们去探访那些长辈，有些长辈身体软弱虚弱啊，很多长辈都觉得老了没有用啊，然后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人探访一些有残障的人啊，帮助孤儿，帮助寡妇，还有呢，帮助一些其他的受苦啊，有各种教会里面的受苦。那这一些去探访他们，去帮助他们，这种是属于怜悯的恩赐。那有怜悯恩赐的人就当甘心。换句话说，当我们去怜悯别人的时候，运用这个怜悯的恩赐的时候，不要做得很勉强啊，还有呢，不要做得很傲慢。 也不要有时候做得很勉强，或者说有时候我们带着哭丧的脸，或者说苦瓜脸，就是带着一种忧虑沮丧去做。所以这个甘心呢，是要乐意，是做得乐意，做得甘心的一个这样的恩赐。那这是保罗他在这一段列举了这些恩赐，而且讲解该怎么来运用这些恩赐。所以我们来把这一段里面有关恩赐的教导做一个归纳，我们整理一下啊，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比较有一个大一点的图画。我们查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很详细的去了解，可是我们又不要失去那么大的图画，免得我们就只看到树木，看不到树林。那我们归纳一下，在这一段讲到恩赐有哪一些要点，知道你就可以说啊。所以我们把这段经文讲恩赐的教导，我们归纳一下。第一个，我们说恩赐是神所给的礼物，因为这是神所赐的能力。当然这里没有强调神随自己的意思，从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知道是神随自己的意思所给我们的礼物啊。当然讲到礼物的话，也就是神随自己的意思，因为送礼物的人这个收礼物的人不能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是要全在于送礼物的人他来决定。第二，恩赐是各有不同，所以在这里我们所看到只是一些列举，保罗只是列举一些恩赐。那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保罗还有其他的列表，就是在其他一些经文保罗也有列举。那这经文呢一共有四个列举，第一个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八到第十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八到十节。第二个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林前二十二章二十八节。第三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第四是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前书四章十一节。这些列表我们如果有空你们回去看啊，没有一个是相同的，就表示保罗只是列举啊，他并不是要把全部的恩赐都列给写出来。那他列举的时候，他是把比较教会里面常见的、一般比较可以见到的所有的恩赐，他有可能我们当中有人有某一种恩赐是教会里面是很少有的，没有列在这上面，但那并不表示那就不是恩赐。所以我们要查验自己的恩赐的时候，我们可以参考这个表列，但是这个表列是一个举例，并不是包括全部。所以如果你有特别的恩赐，这上面没有呢，可能那真是神给你特殊的一方面的才能力啊。所以就不要就因此以为这不是神给的。好，第三，恩赐的目的呢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恩赐的目的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义务要用我们的恩赐去服侍别人，而且受别人的服侍。恩赐的目的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每一个人，教会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义务，这是 obligation， 要用自己的恩赐去服侍别人，并且受别人的服侍，这就是彼此需要。那么所以我自己真的是很感恩哈，就是说我自己当然很清楚我的恩赐，我在我的恩赐上很服侍，但是我也真的是接受你们的服侍啊，实在是你们常常服侍我，你们煮了好吃的东西来这个给我，让我可以不要花太多时间在做饭上啊，那常常在很多其他的方面来服侍我。所以我想我们真是需要这样子彼此服侍，也接受别人的服侍。如果我们不接受别人服侍，我们就觉得自己不需要别人，我这是我够了啊，我又可以讲道，我又可以煮饭， 头，我又可以是什么样子我都可以做，我是十项全能，对，不是的，不是的，所以我很感恩，很欢喜快乐接受你们的服侍，我真是谢谢你们的服侍哈。那在教会里面就是这样，在我有什么恩赐，我要知道我不可以缺少另外的服侍。教会里面做最小微小服侍的人都是不可少的，我们都需要他的服侍，好，这样我们就不会看自己过于什么状态，可以看自己看得很实。 好，那然后第八个问题，我们把我们今天的经文的论点做一个摘要，我们再把这一段整个整理一下，让我们比较清楚今天在说什么。回到大的来看，那有没有人要试试看给我们整理一下？好，所以呢，今天我们这段经文哈，我们现在不连的新译更新了，新译更新其实是前后文哈，我们现在就直接只讲三到八节。那这个经文最主要的要点是第三节的命令，就是你们要看自己看的。所以保罗在这一段里面，首先他给我们一个带着权柄的一个要求或者命令，就是我们要看我们自己看的合乎中道。那我们怎么才能够看自己看的合乎中道呢？一方面，我们基督徒共有的信心啊，我们共有的信心就是神给我们的这个真理，这个基督徒的真理。一方面，我们基督徒共有的信心，也就是这个基督徒的真理，是一个客观的标准，使我们可以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啊，我怎么可以看我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呢？第一个，一方面就是我们共有的这个基督徒的真理是一个客观的标准，我可以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自己，这样我就可以看我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啊，但是第二方面，我们要认识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是基督身体里面不同的肢体。啊，我们是从神领受不同的恩赐，而我们这些恩赐是要彼此配搭，我们是彼此需要的，我们是互不可分的，我们必须要按着神给我们的恩赐参与合适的侍奉，来彼此服侍，并且接受别人的服侍啊，就彼此服侍啊，来服侍别人并且接受别人的服侍，这样就可以叫教会就可以叫教会成长。那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认识，认识到每一个肢体都是不可少的，认识到每一个肢体都必须参与彼此服侍，才能够叫教会成长。那我们从这样的认识来看我们自己，我们就可以看得合乎中道。所以保罗主要就是给我们一个命令，让我们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但是我们可以从两个标准，两个尺度来作为衡量。一个尺度就是我们共有的信心，当然另外一个尺度你也可以说是我们共有的恩典。我们共有的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神给我们的恩赐。不过他以身体的比喻来说明，神虽然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然而我们却是一个像正如一个身体上的肢体一样。我们这些不同的恩赐是要彼此怎么样，需要彼此配搭，是不可分的。身体要正常的发生作用，就是没有一个是可以缺少的。那在这样子的认识之下，我知道神给我什么恩赐，我就按着我有的恩赐，我去参与合适的侍奉，来服侍别人，也接受别人的服侍，这样这个身体就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